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上世纪80年代以来，超过8亿中国人脱离了贫困，几亿人从农村搬进了城市，数以千万计的人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对于不少人来说，那是一个充满上升通道的时代。但近几年，随着经济放缓，这种向上流动的通道越来越窄。当普通人在社交媒体上为董小姐事件发出愤怒的声音时，背后反映的是深深的无力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向听众征集了对阶级固化感到焦虑的故事。在苦苦的挣扎中，人们如何理解自己的处境，又如何重新定义努力与希望？上一期节目里，我们听到了两位中年人分享他们如何在时代的末班车上吃到有限的红利，又如何因为整体形势变化而被打回原形。这一期，三位自称为小镇做题家的90后讲述了他们的经历。他们曾经笃信教育改变命运，但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逐渐意识到原生家庭的经济条件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一个人的眼界、志愿、信息获取乃至最终的人生境遇。另外，这一期征集的来信几乎全部来自男性听众，未来我们期待能听到更多女性的声音。第一位分享者是 Boris。 Boris 来自一个下岗职工家庭，2016年他通过专升本从一所民办大学毕业，努力工作6年后，又自己攒钱去香港读了研究生，以弥补第一学历带来的遗憾。两次毕业的7年间，中国整体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Boris 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他已经付出巨量努力、时间和精力，却还是要小心翼翼不被残酷的就业现实打回原形。 Boris 你好，你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我是2016年本科毕业，我毕业以后做的是内容生产的工作，工作了6年以后想在职业上有更深一步的发展，所以我就辞职读了硕士研究生。
对，那你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就是2016年本科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好的。那2016年的时候，其实中国经济还是在一个上升阶段，虽然可能那个时候增速已经没有那么快的，但总体上还是上升的。工作一开始初始起薪不是那么的高，可是呢机会真的遍地都是。像我这样一个民办大学的一个本科毕业生，其实往今天来讲是几乎没有求职竞争力的。但是呢，由于当时中国经济正在处于上升阶段，很多企业它会承接大量的项目。像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由于当时的企业承接了在杭州的720峰会这个项目，需要大量招人，那我呢就借着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机遇就进来了。
你能说一下，就是你当时投简历的时候，这个回复的速度呀，还有你当时拿到了多少个面试的机会呀？
反正我在2016年毕业，就互联网大厂概念可能才刚刚形成，就我上本科期间是没有互联网大厂这个概念的。在那个时候的绝大部分学生的实习根本不可能像现在的学生这么卷，招聘 app 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那个时候我们投的简历还是以传统的渠道为主，我当时只投了6-7份简历吧，也不是很多，但就已经有3家用人单位回复了，平均薪水接近于4500元，虽然现在听着是不高啊，但是当时全省大学的一个平均数水平就是这样。更关键的是那个时候涨薪速度是很快的，刚入职时是4000多元，但是我工作了1年以后就翻了一倍了，将近9000元了，这是2016年的一个情况。
哇哦，真的哦。那2024年你从香港研究生毕业以后找工作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那这个温差就简直是让人猝不，我有预料，但是也真的确实让我太错愕了。首先这个薪水，绝大部分岗位啊给开的薪水好像跟我16年比也没有差太多，
还是4-5千是吗？
那他们就觉得四五千，然后你研究生应届毕业那给个6-7千就差不多了嘛。那此外呢，就是回复速度也是差别非常大，因为我在辞职之前那会儿是2022年，我已经尝试着去找一些工作，互联网大厂还有一些活力，我给他们投简历，大概短的话半天就会给我回应，长的话也就3个工作日。可现在的话基本就是1周以后才有一个初步的结论。
你2023年底 毕业，重新找工作，在短时间内陆续入职了三家公司，又很快都又离职了。你能不能讲一讲，就是这三段经历是怎么开始的，又是怎么结束的？
首先就是我十一月毕业时，我当时是本来指望还可以通过应届生的一个身份去再走一次校园招聘，但结果发现很多优质岗位，这个应届生他是限制年龄的，我这个年龄没有报考资格，那我只能走社招。对于社招来讲，那个待遇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二十几个社招的人员在办公室里面共用一张饭卡去吃饭，只有那个校园招聘的那些职工，他们的饭卡是有权在这个单位里面就餐的。
这么夸张啊？
对对对，现在还流行一个概念叫做试岗，你要先给这个用人单位无偿的工作几个月，他觉得你能力胜任了才会跟你签这个合同。那你想位于一线城市这种单位，你要无偿工作这么久，那最后能留下来的都是家庭条件还可以的。
对，就家里面给你钱补贴你在那跟人免费的工作。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工作了一个月，我就决定啊，算了，这样熬下去根本就没有希望的。恰好这个时候呢，一家上市企业找到了我，就过年以后再入职了，是做新能源的。但是呢，制造业意味着一旦扩大产能，资金就会大量投入，企业的现金流呢就紧绷。那我很不幸入职的时候卡在了他们扩大产能那个关键节点上。我入职了两个月，一笔薪水都没有拿到，这是我的第二段经历。但是我跑得算快的，他下一个月还是把我前两个月的工资结给我了。有的朋友可能说欠了六个月的工资，现在还在排队等着。我二月三月的工资是到了快五月底才拿到的，之前都是颗粒无收啊。接下来我又找了另外一个上市公司，各方面都还是比较不错的，公司跟我说要派去一个政务单位，政务单位的一些领导也要对我进行面试，还有政治审查，我也都通过了，合同呢也都签好了。这个时候发现了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事情，这个政务单位的大领导看到我的资料，派他的手下人跟我传话，说我的学历有问题。我就愣住了，我说我学历是合法的。后来我的公司方面给我传达的信息说，这个用人单位的大领导觉得有境外学历的人呢不太安全，他呢希望找一个境内学历的。公司也是很错愕，也没有办法进行调岗，我最后给我的决定是解除劳动合同。他们建议我最好不要赔偿，以免背调上面留污点。
对，那接下来你又去找工作了，这一次其实是经历了大量的简历投递和面试环节，你能不能讲一讲你一共投递了多少简历，然后进入了多少的面试呢？
好的，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我的各种数据，从当时的7月1号开始啊，我进入海投状态了，总共投递出了339个简历，响应率的话还可以的，就业这么难的情况下，我的响应率有 13% 左右，大概是有44个简历里面有30个集中在一个城市，就是杭州了。我在杭州的时候，最多的时候一周能面试12场，可以看出这边的民营经济的活力还是相当强大的。
对，就杭州的自营经济还是比较发达的。你面试的期间也遭遇了很多荒唐的场面，你认为这是自己的运气不好，还是社会的普遍状况呢？
我面试的荒唐经历确实是比较令人难以忘怀的。很多人上来就问，哎，你原来这个公司单位有没有编制啊？接下来就开始谈我的学历了，揪着第一学历不放。我是那个民办本科还是专科起点的，专升本的。那他就说，哎，你上了大专了，怎么还会参加高考呢？你应该没有资格参加高考。我就又愣住了，
就是都是很缺乏常识的，是吧？
然后还有问我父母是干什么的，我就很奇怪，这个岗位跟我父母有什么关系？他说，那当然很重要的，这是你社会地位的一个体现。再来一个让我比较震惊的，就是服从性测试。他说，你在香港上学啊，你会不会把西方那套什么平等啊平权啊多元的这个理念带到职场里面来？我当时整个人都是傻掉了。
那你最后的整个的求职季是有多长呢？你为了找工作，你觉得你都付出了什么？
总体来讲，到我正式入职这个单位算比较稳定了，前前后后长达快九个月了。付出什么？首先就是金钱，这其实是我最懊悔的一个地方。我甚至觉得我如果躺下来 因为我历经了这个合同不签署，或者是签了合同又毁约，还有工资又不按时发这么一个情况，我的异地搬迁费用、生活成本都非常非常的高。我是后来都算过，如果我这9个月我就躺下来，在家里面啥都不动，可能这一年的结局都会比我这种零零散散的工作要更高。这个金钱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第二就是信心，因为在这个求职过程当中，如果人长期没有正面激励，其实它会让你的认知开始失调。我到后期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岗位已经十拿九稳了，但是呢最后没有面上，那这个时候信心又开始破碎了，就觉得哎呀是不是自己什么都不行，就彻底废掉了。
那你最后你找到的这份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
还不错，薪水还 OK 的。
多少钱吧？
大概年薪是23.6万，我觉得还 OK。
你后悔不后悔去香港读了这么一个硕士？去的时候你有想到过说这个经济会这样子吗？
说实话讲我是比较遗憾的，就是后悔的话我是不后悔，因为我在原单位呢我就想跳槽了，跳槽了几次呢，我通过了笔试面试之后，在最后提交入职材料的时候，对方突然用学历把我给打回来了，说学历太低了，并且还说哎呀像你这个学历我们一开始就不应该对你发起面试。这个事情呢我在半年内经历了3次，所以我就觉得啊算了，还是赶紧把这个坑给补上吧，我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
哇，那你刚才说你父母是下岗工人是吗？
对，是的，所以就是我靠我过往的工作积蓄给抛进去，这也是解释我为什么会对前9个月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而耿耿于怀。你月薪2万和你一下子支出2万现金，那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哇，真的是真的是。那你心里惶恐吗？就看着自己的存款一天天在减少。
是的，当时内心是比较，就是一旦就是会发现某一个节点的账单到就是要分期的时候，内心就会开始焦虑了。
对，那假如有一些人批评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脱不下孔乙己的长衫，你们不愿意吃苦，你会怎么回答呢？
我觉得我是非常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首先我刚才我是下岗工人子女嘛，那我自身我们上大学出去那会儿，其实我们大学生能做的就是很基础的。我在餐厅里面端过盘子，而且当时星巴克我还进不去，因为星巴克门槛很高的，要过英语6级，我大一英语6级没过。我也去图书市场当过勤杂工，那很辛苦的，我干一天下来可能按指纹机都按不出来，指纹已经被磨没有掉了。对，很辛苦。
哇，就你都是勤工俭学是吧，大学的时候？
对对对，就是因为父母也没有什么文化，当时信息也没有那么发达，也不知道怎么给小孩做这么一个职业规划，就觉得哎，只要你吃苦你就可以出人头地。然后我吃了这么多的苦，其实你放到现在的环境来看呢，说白了就是没苦硬吃。当时这种收入说白了1000块钱也不算特别的，对你职业技能的培养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我干了这些暑期工获得了什么呢？没有任何一个用人单位会看你的这个暑期工，最多只会感觉你有一定的生存能力，仅此而已。
我其实挺想不通的，这些用人单位尤其像这个光伏呀这种新能源的制造业，他们应该更喜欢这样子的脚踏实地的年轻人，而不是看一个什么学历。你父母对你有什么期许吗？家庭会影响你对升学呀、工作的这些理解吗？
这个问题也是对我来说有一点沉重，但是又很有意思。我的父母都是非常典型的国有企业改制之后的下岗工人，他们下岗之后呢就没有工作了，都是自谋职业。他们成长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个年代都是读书无用，那很快他们又当上了现在叫做工人贵族。那这个时候他们的日子过得还行，但是随着朱镕基总理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重组以后，我的父母都下岗了。
你几岁的时候他们下岗的？
我那个时候是1999年吧，那个时候我大概5到6岁的样子，但是当时并不是很懂，只知道家长们都聚在一块儿。此后呢，他们自谋职业。我的父亲呢是先一直去当出租司机的，然后我的母亲就先去国有企业改制之后的一个民营化的企业当时普通售货员，但是由于他自己的认知水平啊不太行，所以很快也就被辞退了。此后呢也就再也没有工作，一直赋闲在家。那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单核心家庭，父亲呢一直在外面跑出租赚生活费，而我的母亲呢就是一直是一个全职太太。对于我的教育的影响，其实这也很有意思。讲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我的母亲因为比较
精打细算，他可能会为了省一点点的费用啊，就会去取消订阅一些服务。我们当时中国的智能手机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学校里面有一个服务，这每个月花1到3块钱的样子，学校老师有什么通知就可以群发短信到家长的手机。但是我的母亲呢，觉得这个服务好像也可有可无，还要花3块钱，那为什么需要它呢？那就不需要。这就导致后来每次上课的时候，同老师说你们把什么东西拿出来，我就突然就懵住了，为什么我没有收到这个通知？然后我每次就只能向同学去借或者合用。那其实这个他对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的，我每一次都错失了参与实践的互动的一个机会。那久而久之，我的成绩在下降，同学厌烦我，然后我的成绩又不好，老师就会批评我。老师批评我之后，我这样肯定也不高兴。所以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还要和这些不良情绪啊做一些斗争。这也是我越来越理解，很多东西潜移默化的在影响人，它不是以年为单位，而是以天为单位，日积月累的。那回到我父亲的这个角色身上，我后来也是感觉从阶级的角度上讲吧，我非常非常的同情和理解他，因为他没有什么文化，他需要跑赢通胀，他就必须得不停的在工作，因为他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够投资，没有也不会去理财，那他只能靠不断的给自己增压去提高劳动收入。那最后结果就是他并没有很好的陪伴我，那劳动收入后来根本就赶不上通胀速度，他的健康也出现了非常糟糕的一个恶化。其实你会发现，我觉得所谓改革的代价都是叫做由我们每一次家庭之间的这个争吵来承担了，来消化掉了。所以他们对我的教育的期许也有点不切实际，他们可能也是受制于信息闭塞，那种励志故事看多了，觉得虽然孩子哎经济拮据点，但是以后肯定可以一飞冲天，然后考上大学，很快就可以年入啊，找到一个包分配的工作。对，他们还认为大学可以包分配，然后过不了几年就可以换大房子什么。即便他们到了2010年以后还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就是可以想到他们的这个生活和信息社会确实是脱节的，是比较闭塞的。
对对对，你读书的时候的事情你愿意讲一下吗？你们这一代的小孩可能上学的时候都被教导过说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我不知道你在你人生不同阶段是怎么看待这句话的。
这个问题的话，我其实是到中学的时候还是比较笃信的，但是呢我是住在城市里面的，就走读嘛，每天很不幸我又是一个比较乖的小孩，除了学校跟家里我别的地方也不去，那我只能相信这个，可是我的成绩又不是特别好，那个时候就会陷入这种跟自己内耗的一个阶段，就觉得难道我真的比别人笨吗？但其实等后来到上高中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智商确实是存在天赋差距的，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坐在后排，上课睡了半个小时，最后10分钟听老师的总结的时候，他后来在问我问题，我就感觉他对这堂课的理解已经比我全程40分钟在听效率还要高，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天赋上就存在差距，看来是客观存在的。然后等高中时，因为有了那些自主招生啊这些渠道，我的母亲嘛，她都什么都不懂。当时是2010年，对，要说一下，2010年还是2011年，中国才有3G网络，就意味着我们这基本都是要靠我个人去搜集。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感觉到，为什么有的同学他好像鞋子穿的也比较好，然后呢每天父母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车子来接，可我就每天就是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做。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好像这个差距已经不是靠自己一直一直学位能够赶上的，那个时候有这种模糊的概念，但是具体到差距到底有多大，有比较清晰的量化的认识的时候，是得靠我对房价有清晰的认识。上大学以后房价在飞涨。
嗯，对对。那你爸妈最后住进了新房子吗？
并没有，他们就是投资思维和理财手段等都不具备吧，然后他们自始至为什么我会有点憋屈，就是因为我是叫做属于城市里面那种住在老弄堂里面那种原住民，是有且仅有唯一的一套啊房产。那我父亲之前劳动获得的那些收入也最后大部分都送给医院去了，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这个挺难受的。我就看到我像我父亲这样的下岗工人这一代人可能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都是失语的。
对，其实就说你家庭当然就是对你的学业了工作没有什么帮助， 但是你是一个自己非常努力的人，就比如说高考的时候考到一个大专，然后你去专升本，然后又自己去攒钱去读研究生。我不知道你以前的同学或者是同事们现在是什么状态，很多人可能就很容易就停留在原地了。为什么你一直都有很强的欲望是要往上走或者是往前走呢？
首先就是自尊心了，第二就是我父母确实可能文化程度不是很高，有时候亲人之间讲话是很伤人的，特别是像我的几个好朋友都考上了还不错的本科，那我没有考上一个好学校，我的母亲就说，哎，你一个大专生跟他们本科生能有玩头吗？有什么共同语言能玩呢？那这个其实从你亲人的口中说，不管从谁口中说出来，对自尊的伤害都很大。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刺激，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往前。第三就是像现在中国一直在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我自己不是很看好，因为我比较清楚的知道大专院校里确实不太尽如人意，至少我那几年啊不太尽如人意。
我想问你一下，就比如说你，我们上次讲你在求职的这个过程中，从香港读了一个硕士毕业，你终于不是一个专升本，然后你有一个比较耀眼的一个学历了，但是你发现找工作，因为现在经济形势不好，然后现在对海外留学的人，哪怕是香港留学生，又有很多的怀疑或者歧视，求职的过程非常不顺。我就想问一下，就说你有没有在有些时候会比较恐惧，你有可能最后过得像你爸妈那样，还是你还是挺有自信，你已经受过很好的教育了，你是可以脱离你的阶层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好的，我理解您的意思，我还是为自己的取得的一些成绩感到自豪，就是不管怎么讲，我确实比我父亲要稍微强一些，但是呢，
强很多强很多，也不说强一些吧，反正就不一样，你们过得很不一样的人生。
对对对，但是这个要套用周雪光老师那本《国家生活与社会机遇》那本书里面概念。
我要跟周老师说，你说。
就是反正按照他那个书里面的说法，我现在的收入确实是比父辈相对来说上升一阶了，但是呢问题在于我对未来仍然是悲观的，因为就是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速呢是在往下滑的，包括中国未来的一切趋势我个人感觉是偏悲观的，因为人口不在了，这就意味着我们未来支撑我们很多东西的原动力就不在了啊，比如房价，对吧？第二就是我们被延迟退休了，甚至我父亲都被延迟退休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内心也是真的，我父亲已经被社会承担了那么多改革的代价了，没想到在临退休前快半年的时候他竟然还踩在了这个门槛上，又被往后退了半年。我当时内心是非常的他的遭遇感到难受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我自己未来的一个状况。第三就是中国的这个人力成本浪费的实在是太严重了，现在很多地方招聘已经不是35的问题的，30岁都可能是比较危险的了。像那些只面向应届生的岗位，通常来讲硕士卡到26岁已经是比较普遍的情况了，它就意味着你从小到大，如果你在国内接受教育，你就必须得高考考上以后不能复读，必须得立刻上本科，本科呢也不能落下来，必须得上研究生，哎，这样你才能保证你在毕业的时候，哎，这个年龄是符合要求的，这个容错机会是越来越少。求职也是，通常来讲你有2-3个月的简历空窗期，面试官就会非常的不高兴了，就你这几个月干嘛去了，你就要向他汇报好像你犯罪一样。我觉得未来来讲，如果他继续用这种旧的齿轮旧的用人标准去面对中国未来的这么一个经济的新常态的话，我对未来是非常悲观的。
尽管你说就是回顾过去这10年，你感觉自己的人生还是在往上走的，你觉得你非常了不起，自己从这样的一个家庭走出来，能走到这一步，然后自己勤工俭学攒钱去读书。但我想知道，就是说你觉得在这个中间你个人的努力和时代的红利各占了多少？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就说像你这么努力的人，在一个更公平的社会里，是不是可能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呢？
其实说实话啊，虽然我对社会批判性比较重，但我还是得感谢自己毕业的时候正好在中国经济增速的一个尾巴的阶段。我认为我这几年的上升主要还是跟中国经济的整体宏观形势是挂钩的，当然了也实话讲，我自己作为一个男性也确实是吃到了性别的红利，因为我后来回顾如何获得第二份工作时，我发现我入职以后发现当时的这个面试名单里面只有我一个男性，剩下的全都是女孩子。而为什么这个岗位有空缺呢？也是因为我这个岗位连续2个女孩子都怀孕回 去的，所以我推测可能这个岗位它一定要求男性。那我这个作为笔试里面唯一胜出的男性，在第二轮可能有幸拿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性别的红利。然后第二就是时代的红利，因为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之前有讲过，因为当时的中国还能称啊，那会儿中国还是国际化的一个，或者圈句话，余晖还在吧，对吧？这杭州主办的 G20， 很多公司承接了 G20 的各种项目，大量需要招人。那这种本科也一般，也没什么实习经历的菜鸟，也有机会就获得了第一份工作。有了这些经历以后，对我的这个职业就会比较顺了。像新冠疫情那几年的同学，如果你遇上战争啊，这种疫情啊，这种有不可抗拒因素的这么一个年景，可能你的第一份工作开局不利，会导致你这后面一辈子都有可能被第一步所影响。
对，那现在呢？那现在你怎么感觉呢？
现在的话就是，就像先谢谢袁老师对我这样一个励志故事比较感兴趣，但这也是最近中国社会越来越残酷的。你的励志故事在用人单位眼里意味着你是个残次品，你是个不合格的东西。原谅我讲这么难听的，因为现实比我讲的会更难听。
那你怎么看待最近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的蒋宇荣，以及围绕他的很多争议？他会强调自己走到这一天，走到哈佛主要是靠自己努力的，跟家庭背景没有什么关系。你怎么看待他这样的说法呢？我也想问你，蒋宇荣，你看他去上学，他去英国去上高中是有奖学金的，然后转学到美国读本科，杜克大学，后来又上哈佛的肯尼迪学院，你觉得你能想象自己走这条路吗？有可能吗？
不可能的，因为我其实当时还获得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也在录取的，但是我没有选择它，恰恰就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学费顶不住啊。这个前前后后加一块，因为我们社科类专业是比较便宜的，然后加上生活费各种乱七八糟，我估摸着也要大概将近60万人民币左右。但60万人民币我根本拿不出来，但是60万人民币是不够哈佛肯尼迪学院一年的学费的，而且他的学制是2年。我在国内工作5、6年都拿不出这个钱，可是他好像只工作1、2年就可以覆盖得了这个学费了。就是这种，反正发生在我身上，我就想，这完全不可能。
但我觉得你还是确实年纪稍微大一些，所以你的心里面还是有光，还是抱着希望的，是不是？你觉得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还是有可能会在这个职场上上升的？
不敢说上升吧，我只是更加客观的去记录和看待我们这个转型时期的这么一个群体吧。
要客观的看这个事情是什么意思呢？你到底怎么看自己的人生的上升通道，或者自己职场的上升通道？你觉得往下走是你是很有希望的呢，还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呢？
基本上是不太抱有希望，但是仍然要往前走，因为我自己反省自己的过往经历还是更客观主义一些吧，跟运气更多。因为像我刚才说，我能走上职场，那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红利。那在后来的求职过程当中，我可能还吃到了性别红利在内的各种因素啊，因为我会经常反思自己，为什么是我录了这个岗位而不是别人。但是随着以后中国经济再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新常态之后，那我们过往的经验都可能不再适用。面对一个更加不确定性的未来，我对自己是否还能再上升，说实话并没有什么信心，能稳住就已经不错了。过去的日子真的是昨日黄花再也回不去了。
好，谢谢 Boris。
谢谢袁老师。
下面是在日本读博士的梁同学，他在给我的来信中说，如果你想知道一位小镇做题家的极限在哪里，以及他对这些极限的思考，我也许能够提供一些独到的视角。梁同学你好，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我是梁同学，我现在是在日本的一所国立大学读博士。我是出生在中国西部的一个工业省份，成长在一个国企工人的家庭，从小到大基本上是一种放养状态，我的父母基本上没有怎么鸡娃。
你能说一下就是从小学到大学你同学背景的变化和不同阶层之间教育资源的差异吗？
现在我回忆小学的话，我只能过去推测，小学旁边就是一个很大的国营企业，我推测大概率应该都是那样的孩子。我小学时候实际上只有一个比较好的班级，班级里面那个氛围啊都不算是特别强调学习的。
你小学的时候大概是什么年代呢？
06年到12年左右。然后到了初中后，我 印象还挺深的。突然进到一个环境，那个环境里面学习好这一件事是被尊崇，对我当时的那个人生观产生了一种很大影响。就是我小学的时候，虽然说我成绩名列前茅，但是别的孩子都不把你成绩好当一回事。因为我进到那个初中，有很多父母是托关系嘛，就希望自己的子女就进到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对吧？给这个学校多一点钱，然后让把我的孩子放到一个好的班级里面，对吧？进到比较精英的一个班级以后，进去以后就会发现我也许不是最顶尖，也就是中间稍可能稍微偏上一点。对，这种环境下你会发现整个人突然被尊重了。
你怎么到了初中的以后，你觉得你的同学的家庭背景不太一样了吗？
对对，是隐隐约约他们都会开始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对，而且我印象中很深，到了初二或者初三的时候，就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数学老师居然有在私下开课。他上课有些东西他不讲，他放到课后来讲，然后这些东西都是要付钱的。
那你怎么办呢？你是很震动的是吧？那你回去有没有跟你父母说？你有没有想办法去听这个课呢？
没有，我因为我当时学习能力应该说还比较好，尽管自学有点吃力，但是我还是愿意自学。而且当时也比较调皮，就是上这种课的话就没法玩那个电脑游戏了，或者说那还是我自己学吧。
你在来信里面，你到了初中的时候，你的同学变成了一般城市白领阶层的子女。
对，就能感受得到，这个只能做推测，但是的话就是父母接送，那时候小汽车也开始普及，我感觉他们那个父母的那相处方式就跟那个我小学的父母的相处方式很不一样。对，所以这
和你父母也很不一样是吗？
对对，就他们会更加重视就是教育这些东西啊，就是给子女未来规划这些。对，但是我是从来没有的，我父母也基本上都是不一样。
你能说一下你高中是同学的这种背景是有更多的变化吗？还是怎么样？
对，我到了高中那个班，你只凭付钱是进不进去的，这点很重要，就算有钱你也进不去了。那个就真的就专门培养清北的，
清华北大的。嗯嗯，
一开始我还没文理分班，我见到理科班，我就听说里面有个同学，他后来也是去了，应该是北大。那老师说你们要多学英语啊，某某同学他父母都请外教的，要想看怎么样才能赶上他呀。我当时很震惊，第一次听到啊，居然有请外教来教英语。
那你当时听了老师说的这个话，你什么感觉呢？
就是觉得天哪，这我没法想象我父母会给我请就是一个英语的外教。后来我知道他的父母是那个老师，就是我发现进入到重点班的挺多的情况，就是说他们父母本身就是老师，他们在那个教育体系里面长大，他们知道怎么样给自己一种优势。对，
你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你有没有跟你父母提过说我想上课外班或者是需要请家教？你的父母有没有从你的同学的变化中也可以看到别的家长在给孩子在做一些投资在教育上，他们有没有问你一些问题呢？就说你需要这样的帮助吗？
哦，对，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是有上过类似的东西，但是那个是小学的时候了，小学那个老师他觉得你是可造之才，对吧？然后我觉得你作文不行补一下吧，那个是在老师的督促之下，就是老师主动跟我说我需要你补一下，我当时是班上成绩比较好的吧，他比较照顾我，然后父母说那老师那么照顾你就去吧，就他们完全对这方面就没有什么想法，就是老师说了他就听。对，包括初中选学校的时候，就为什么选一个重点中学但是特别远的一个学校，也是因为就是那个老师推荐，他说你那么好你不应该在本地直接升学，本地高中我觉得不够好，应该去一个更加好的高中。
那你可以从这个小镇做题家的角度来谈一下，进入大学以后你和你代表的这群人吧，你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就你和其他的同学来比，到了大学里面肯定又是不一样的是吧？你是跨省的到外面去的。嗯，
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最大挑战就是进入大学以后不知道做什么，包括很多进入到清华北大的同学，我跟他们谈了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也有类似的感受，就是父母都告诉你好好读书，对吧？进到一个好大学好像就是未来就有保障，但是进到大学的话有四年我们要干什么，对吧？我们作为做题家习惯于就是说给定一个类似的那些题目，然后我们花时间琢磨它，我把它琢磨透了，然后我们得到高分，但实际上在大学每一场考试它都是不一样，你需要去弄懂那个老师的偏好，然后你需要找学长跟你说那个题目，对吧？他要怎么做，老师希望你往哪个方向做，这点就你只擅长做题你不擅长社交，但是在大学你想要得到一个好分数 你都不可避免要跟别人接触。
你上的是一所很好的理工科大学，对吧？同学里面有多少是像你一样的人，有多少人是和你不一样的人？他们展现出来的精神面貌，还有他们和人社交的能力，还有知识面了各方面，你觉得和你们是有不同的吗？
我周围确实是有不同的同学，特别是跟我一个宿舍的舍友，我见到大学的时候就感受更加强。其中一位同学，他的目前是某个市的市委书记吧，然后另外一个同学可能是就当地一所大学的那个院长，对，这点的话就让我觉得特别的震惊度嘛，就是旁边的人的背景跟我差距那么大，而且我会发现他们还挺擅长社交的，他们进去之后他们就知道啊，他们要入党，要去就是加入这些学生职务，就是虽然这些学生职务实际上也没有干什么，但是相当于说一种积累经验，他们特别有这样的意识。但是我作为一个做题家，看不出来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我们从小就在这样一种体制中长大，我们不会认为担任这些职社交有什么意义。我唯一被赋予的意义就是做题做出更好的成绩。进入大学时候你没法试验，进入大学时候你发现别人对吧？有的人大一进去他就开始搞那个 GPA 对吧？他要冲保研。我那些舍友从大一开始就搞学生会，就是希望大三要混了一个什么主席，这样的话就是有简历，或者说刚进去就是开始学二外对吧？可能以后就要为那个国做打算。我当时的话，我个人是一直对那个日本的文化比较了解一点，我是趁着这样的一种风气吧，我就自学了日语，就是这样一种原因，我的轨迹成长轨迹就偏离了一般的小镇做题家的轨迹。
对，但是你和你的同宿舍的同学真是家庭背景太不一样了，是吧？那你有没有过觉得自卑，或者是觉得不公平，或者是怎么样呢？
对，我会感觉到不公平，对，就不公平的感觉是很强烈的，因为就好比说，你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对吧？在后面发现，就有些事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说是比较简单的，或者说没那么困难的。对，我一开始是觉得有些自卑的，但是后来我意识到，就是说，假如给我他们的家庭背景的话，也许我会做得更好，对吧？也许我就做进哈佛去了，对吧？后面我突然觉得我应该自豪，如果我有他们条件，我会做得比他们更好。所以为什么我要自卑呢？对吧？
对对对，那比如说从经济上各方面，你能感觉到你们的差距吗？
是的，就是我感觉他们的消费就跟我很不一样，我属于完全没有消费欲望，他们很少吃食堂，或者说他们吃食堂绝对不会超过50%。但我大学时间基本上就只吃食堂，对，因为我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因为我比较早的定下来去日本，然后父母也不支持我，从很早我就意识到我要攒钱。
对对对，那你大学毕业以后就出国了？你在大学的时候做什么可以攒这么多钱到出国留学呢？
其实不可能说是在大学内完全把现在的钱都攒好。我当时的计划，大学的时候的话，先打工把钱就攒够了，就起码能让我到日本。接下来钱我可以在日本继续打工。一个比较好的消息是说，就到日本后，我突然发现日本有奖学金。我个人也是在日本受了很多的帮助，就能顺利升上那个奖学金。然后，因为我过去就养成了低消费的习惯，那个奖学金我感觉对于日本人来说绝对是不够的，但是对我来说，我居然能够用它完全 cover 掉读硕士生的消费。
你上大学的时候，在国内的时候打什么工啊？可以攒一些钱。
那个时候就是当家教嘛，你看小镇做题家一般当家教是很普遍，对吧？然后的话就是在学校的医院帮整理一些文书工作，不过那个说实话，学校医院的那个简直是太少了。那个时候就是属于说是能找到什么就做什么了，甚至于刚刚知道要攒钱的时候，就还想着去街上发小广告啊之类，推销电脑这个有尝试做过。然后的话，学院里面学长告诉你这个学院今年写哪些书，对吧？然后我们自己进货那些书的，把它销给他以后就能中间赚一笔。
你做家教多少钱？
回家做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只有40块，在大城市的话，接过一个小时60到70左右。
那你到大学毕业的时候，你大概攒了多少钱？
大概有4、5万左右。
哇，你好厉害！
自己欲望比较低嘛，有意识的压缩自己开支，对。
你为什么选择到日本留学？当然，我们知道你从小就是打日本游戏，是吧？
对，选择日本的话，就是一来是因为自己对日本比较熟悉，对吧？一个是刚刚你也提到，就是打游戏，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刚好我在大学的时候有碰到一个学长，他是来日本留学，这点对我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一般来说去日本留学，大家都是通过走中介的形式，就是报一个日本留学班啊这样之类的，要不然就是那个 日语学院的，我不敢冒这个险的吧，我甚至不知道去日本需不需要一定走中介，就问了那个学长，他告诉我不需要走，可以自己 DIY。 我想说哦，那我可以省下那笔钱，因为一开始问过中介，我说去日本你要就一个项目多少，他说20000，当时我就傻了，我说我哪有那么多钱，当时就放弃了。还好大二的时候碰到一个学长，他告诉我你可以自己 DIY 了，不用花这20000块钱。我当时觉得哇，世界向我敞开了，对吧，我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去改变这些东西。对
对对，那你能说一下你父母对你到日本留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看法呢？
他们一开始是反对的，就是没有钱，很简单。包括以前我不像他们，就是要求去上补习班，也是就是知道我们家庭的那个背景的，就想添加太多的压力。我父亲到高中是他下岗。对，所以说我知道我不应该给他们增添压力，
然后你就说我自己会承担这些费用是吧？
对对，当你把那个录取拆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会有改变。所以我说我自己出一部分钱，对吧，然后他们就同意了。对，后面我发现就是我能吃断脚，实际上没有给他们添很大的负担就 OK 了。对，
嗯，他们还是给了你一些钱是吧？
对，给了。对，这个肯定还是有，但是但后来中国经济也恶化嘛，特别是2022年以后，我一出国然后当恶化，就是有一年我还从家里面就拿一些支持，但后面的话我意识到他们挣钱也太麻太辛苦了，我真的不想给他们增添任何压力。我反过来我现在要回过来再贴他们钱了。
现在你爸爸还是没有工作吗？
就是摆做一些小摊小贩啊之类的事情，谋生还是可以。
你是独生子是吗？
嗯，对。
哦，哇，你在这个来信里面说你到了日本以后你还申请去美国读硕士，后来怎么样了呢？
嗯，这个的话是怎么说，是因为我个人的研究兴趣的转变吧，就是觉得在日本的话现在的那个研究兴趣也许不一定能够完全贴合我的那研究需求，然后的话也是意识到就英语的话实际上是在世界更加通用的语言，虽然说我们都说反美啊，但实际上国内高校还是非常认可美国学历的，
就是会给你以后的机会会更多一些是吧？
对，是的。后来是拿到了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的 offer， 但是的话因为入学说明会上他就说你来美国一年大概会要花$100,000，对吧，然后我说$100,000，天，这开玩笑的，
你就昏过去了是吧？
对吧，对，而且我在这边是得了日本的博士的奖学金，一边是给我钱一边是要我钱，那个对吧，权衡以后就觉得那还是放弃那边吧。
嗯，对，你在来信中说我的经历没有代表性，但是可以是社会流动的极端个案，通过这个极端个案我认为可以管窥中国的阶层再生产。你能说一下你认为你是一个极端个案吗？
对，是的。
怎么说，你的小学同学们现在都在做什么你知道吗？
我跟他们都没有联络。
你是完全脱离了你的阶层可以这么说吗？
对，我是有这样一种感受的。我现在还保留了一个跟小学同学有联系，他也是另外一个上了985，但是也许就只有他一个，我们那个小学的时候也许应该不会超过5个，我猜就是上到985而已。
有多少人呢？
40个人左右吧，大概
40个人左右。你觉得是比较少的是吧，就是从你们那个阶层里面能够一直上到985然后出国留学这样子的。对对，你觉得是很艰难的一条路吗？
对，我觉得真的是很艰难，就是说考虑到这个中间的难度，对吧，很多东西它是有一个窗口期的，如果你尽早了你知道了这个东西，那你实际上可以节省很多的不必要开支，你可以准备的更充分，但如果你知道这个消息比较晚，那你实际上就处于一个不利地位。如果有家庭经济背景调好的话，你还可以通过钱来弥补窗口期的不足，但是如果你家庭经济背景不好，那你实际上就只能白白错过很多的机会，最后面就发现自己没有选项。
你这么回想起来，你有没有过心酸的，就比如说看到周围的有一些同学有些人的家庭背景非常好，你是会这种不公平的感觉呢，还是你都无所谓了？
对，我现在可能更加无所谓了。对，但是您说的挺对，会把自己跟别人对比，对吧，就是你看他们吃得好穿得好那么光鲜亮丽，然后我现在都是作为一个苦行僧的生活，对吧，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会有这样的那些思考了。
对，你能说一下你的苦行僧生活是什么意思呢？
啊，就是说每天也没有什么娱乐吧，自己做饭啊，也自学日语，因为我不是日语专业，对吧，因为你去报班的话也还挺贵，也是要1-2万的，大学时间都是花在自学上，然后包括那个申请美国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你得 自己去收集信息，对吧？就看小红书、看知乎，对吧？别人怎么申请过，他研究计划书怎么写，所以你什么东西都得你自己干。这个东西就相当于很耗时间了。你如果没有提前规划，那可能就是来不及，对吧？
对对对，你在来信中也提到个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言的蒋宇荣，是吧？那个视频引发了很大的网络争论，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呢？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说，你能够去美国读到博士，实际上就已经暗示了他家庭是比较好的，你起码得是中产，就是至少我这样的家庭支付不起，或者说我这样家庭没有那样的风险偏好，你愿意大款来上这样一个项目，你自信你以后能够还得起这个贷款，对吧？在这种环境下升上去来，就是你不会有那样的偏好，以后你也不敢去冒这个险。
硕士，他上的是硕士，不好意思。
啊，那对，那他上了硕士，对吧？他其实就已经要很花钱了，一般的家庭的话实际上不敢做这样的一种权衡。
嗯，对。那你能说一下你对你自己以后的人生规划是什么样子？你是想留在日本呢，还是想回国？
大概会留在日本，因为选择日本的话也是因为它有比较好的言论自由的环境。
对，你现在还是觉得你到了日本其实有一定的安全感，是吧？这种安全感不光是言论上啊、政治上这些东西，也有比如说这个社会可能如果你努力的话，你不会跌回到你的阶层。
对，是的。
你有没有过这样子的恐惧呢？
我来到日本后应该说安稳一些，哪怕我在日本就是当一个普通的打工者，也比我在中国当打工者的状况要好太多了。我特地计算过，你在日本只打那个就是便利店打工，打八个小时，一周干五天，这样挣得的钱完全足够我一个人在日本的一个比较大的城市生活。我可能还可以一点消遣，搞一点旅游。虽然说日本他们这边工资也不算很高，对，但是以我那个节约的感觉来说，对吧？而且工作也不会很累。但如果我回国，我的工作也会很累。我是以就是说你活得最差，你是有多差来进行对比。在日本你活得再差，对吧？只要你相对来说不会不很懒的话，你实际上都还是可以过得不错，更何况你实际上不可能就便利店打一辈子工，对吧？你可能还有机会得到更加好的工作。但是在中国你现在这种情况，你还能做多大的期待呢？我现在那些同样小资做题家他们做上来的，在后面现在找工作基本上就是进体制，千条万条路都走到那个体制去就去了。
而且你也没有什么资源，是吧？进体制你真的是一个很少的个例吧，自己突破了自己的阶层个案。对，谢谢，谢谢梁同学。接下来是 Josh 出生在湖南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大学就读于一所211。上学期间他就发现身边真正贫困的同学越来越少。2022年毕业后， Josh 经历了从裸面试也能找到工作的窗口期，到最近两年就业环境的快速恶化。原本想通过考研或靠亲戚安排进银行稳住人生，但因为家庭资源有限，几次努力都未能如愿。他在来信中说，我深刻感受到像我这样出身普通的做题家越来越没有选择的机会。Josh 你好，你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老师好，我姓唐，您可以叫我 Josh。 我来自于南方的一个农村地区，我的父母是农民工，我在上小学之前都是需要帮家里做一些很简单的农活，上小学之后我家里开始做一些小本的买卖，一直到初中，我的寒暑假都是需要整个假期帮父母做一些加工上面的一些工作。我父母做的是牛仔裤的生意，上面会有一些需要用胶枪去粘那种纽扣，他刚刚用布把那个形状裁出来之后，我需要把它叠好呀。偶尔也会有接触到要用那个机器去给他踩那个裤边那种工作。
哇、wow, 你就是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做这个工作？
对，我和我的姐姐都要做。
你上了高中还需要做吗？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成绩很差，所以这个时候我的父母对我的学业其实并不是特别关注，但是到初中之后，我进入到一个整体成绩比较差的班级，然后我突然一次月考成绩特别好之后就一直保持住了，所以这个时候我的父母对我的成绩也开始比较有了一些关注。尤其是我初中时期，我的姐姐经历了高考比较失败之后，我的父母对我就更加重视了。所以到高中之后，我就不需要帮家里负担这些工作，甚至连家务我都可以 不用做，除非是寒暑假这种比较长的假期。
那你后来就是很努力的学习，然后考上了一所211大学是吗？
对，因为到高中之后我仍然是保持一个中上的水平，我觉得是整体的氛围把我就是可能也是长期给我锻炼出了一种虚荣心，就是我也是强迫我自己一直要保持在这个地方。
那你上了大学以后其实你也并不是很高兴是吧？虽然可以说如愿以偿，但是你说你很迷茫。
对，其实这个专业也好，或者说是整个大学的氛围也好，都不是我特别喜欢的。我觉得整个氛围都太功利了，太有目的性的。所以最后我是挂了三门课之后勉强毕业了。
你能说下22年你刚毕业的时候这个找工作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时候找工作其实是对我来说是很简单的，因为第一我的专业它是一个万金油，它的方向很广，它并不局限于 IT， 所以我能够投递的岗位种类很多，然后那个时候明确标注了无经验和应届生的选择也特别多，我一天可以投很多很多的公司，他都愿意给我一些回复。那个时期 HR 都比较愿意跟你多聊几句，给你安排线上的一些面试。
但是你的第一份工作你做了半年，然后22年底就因为迷茫和没有动力，这是你的话，辞职了。你能说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吗？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状态呢？
因为当时公司遇到了一些变故，我自己对于整个工作环境也不是特别适应，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要选择考研，尝试想要去进入一个更大的平台。
那你的父母刚开始好像是比较支持，后来好像又没有多久你说的给你摆脸色，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孩子上大学，上大学之后的路径他并不是那么在乎，所以总归我在家里没有赚钱，他们还是有点看不过眼。
对，他们可能也是想让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是吧？从父母的角度来说，那你很快又不要考研了，你又开始重新找工作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对，因为我自己分析我的心理状态是，我考研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想考研，而是对于之前环境的不适应的一种逃避，中间又伴随父母的不同意啊，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在考研这条路上走不下去。
然后呢，你爸说你们家亲戚可以帮你进银行了什么之类的。
对，他当时是想要花钱让我的亲戚给我安排一些工作，中间陆陆续续有介绍什么银行呀、燃气公司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作。
后来找成了吗？
没有，有我自己的原因，也有亲戚那边给了一些误导的信息的原因，最后是没有成功。
嗯，对，但是你当时对这种的所谓的这种的国营单位还是有一些动心的是吗？
嗯，首先我自己的情况，我自己评估出国是比较困难的，其次就是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家庭情况的人他出去了，但是后来因为他给我的反馈是在国外待下去很难，想要留下来很难，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进国企就是既然出去遥遥无期，待在中国反正也就是煎熬，也就是这样过，所以还不如找一个可以躺平的工作就这样待着。
后来你还去了一个叫再就业培训班，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我工作失败之后，我的父亲怕我在家里待着什么都不学，
游手好闲。
对，然后他就认为给我一个可以再次学习的环境，能够真的培训我一些知识和技能，会对我之后找工作会有帮助，所以就花了20000块钱送我过去了。在深圳是培训一些 IT 或者是硬件方向的一些专业知识的一个培训班。
那你觉得这个地方有用吗？
对于能够在家里自己学习的人来说是没有什么用的，这些资料这些器材你在网上都是可以自己买自己学的，但是对于我这样就是家里完全没有办法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环境，然后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动力的人来说，这样的一个环境对我来说是比较有用的，有必要的。
那你从那儿出来了以后，你又重返职场，这一次你经历了什么？
这一次 我当时出于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压力，所以在24年底我入职了一家小公司。这一家公司的情况是高层全部都是华为出来的一个团队。我在这家公司待了大概3个月左右，环境非常恶劣，可以说是把华为的很多风气都带在里面，什么996啊，PUA 啊，以及一些职场的，我可以说是职场霸凌了已经是，还有很多没有必要的形式主义。比如说你每天都需要给他一个汇报，然后你完成的每一项工作事无巨细都要写在一个软件上面，就是你的过程之类的全部都要写，但事实上他也并不会看
然后你实际上是在转正之后离开的是吗？
对，因为本来就是我的忍耐已经到极限了，然后第二周的时候我的直属导师又疯狂情绪输出了一天，然后我那一天忍受不了就直接提的离职。
就是你转正之后第二周就提出了离职，那你接下来找工作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呢？那就到了25年了是不是？
对，这一次找工作的情况非常恶劣，相比于我刚毕业来说，第一是可投递的岗位标注无经验或者说是不限经验的那种工作非常非常少，你一天就可以把这些工作投完，然后你没有再其他的投递机会了。第二就是 HR 的态度也非常的变化非常之大，第一是不接受线上的面试，第二是一上来就直接抛给你4个问题，有没有做过什么什么项目，有没有什么什么经验，但凡你答了某一点没有他就不理你了。
哇，就是非常之挑剔，那就可见这个竞争是多么激烈是吧？
对。第三就是你到线下面试之后，他们都会给你一个下马威，说现在的形势怎么怎么样，旁边的公司都租不满之类的，这样的语言来恐吓我。
哦，那你最后还是找到了一家公司是吗？
对，这家公司仍然是华为出来的一个团队，但是没有说996，也没有情绪上的 PUA， 整个工作的氛围也更加轻松一些。
那你愿意说一下就是你现在挣的工资大概多少，比你上一个24年的工资还有你在22年的工资都有什么变化吗？
22年的工资其实单从工资来说是比我之后的工资都要低的，是8000，但是那个时候各种福利待遇是给的比较多的。第一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苏州，所以那个地方消费是没有深圳高，所以8000再加上餐补和住房补贴，总的来说我的待遇还是可以的，尤其是那一份工作是可以准点上下班的。我的第二份工作是9000，就要996，还不止996，唯一的好处是它有一个包餐的制度。那现在这一个就是它还是给我维持在9000，但是没有其他任何的福利。
嗯，对。那实际上你现在工资可能实质上是比22年还要低，因为一个是还有这种通胀，还有这种的地区的差别。
对，甚至是其实一直走低的，并且在短短3个月内都走低了，因为这3个月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又包括国际的一些局势也有变化，所以整个市场现在对于招一个新人都是非常谨慎的。我在投递的时候有很多原本和我联系的公司后来都跟我说这个职位暂停招募了。
因为我们这一期节目是讲这种的阶层固化，我想问一下就你对你自己的阶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认识，就是你父母后来出来开厂是吧，是不是还算挣到一些钱，你怎么看你自己的阶层，你是现在到了一个白领的阶层吗？你能说一下吗？
我仍然认为我是一个收入相对较高的农民公子弟这个样子。我从小的生长环境，包括我之前说过我做过农活，然后我小学一直到初中还需要帮家里做很多的工作，我的父母对我的教育方式也是比较穷养的类型，所以我一直以来就是见识过很多底层人的苦难，也看到过我父母的辛苦，所以很多时候我对于底层人或者是尤其是农民工身份的人是有很多同情在的。
我们先说一下你父母吧，你父母他们怎么看呢？他们现在我不知道有多大年纪了，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这种的身份，或者是你们家是不是搬到了镇上去住，然后他们以后退休以后怎么办，你能稍微说一下吗？
我觉得你一说父母我就能理解我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了。因为我的父母虽然说他为了我的教育搬到了镇上，但是他现在退休之后又回归了农村，因为他们都是很眷恋农村的那个环境，他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城里人。
嗯，对。那他们的厂还开着吗？
没有了，因为随着我们那个镇后来绅士的一些规划，整个生意全部都被搅黄掉的。对。
那他们现在以什么为生呢？
现在就是唯一的进项，就是我的父亲现在还会给其他人就是建房子，去工地搬砖。对。
那真的是很辛苦，这个也是让你觉得你其实你的根还是在那边是吧？
会有一点点差别，我会觉得我的根在镇上。
在镇上。你多大的时候你们家搬到镇上去的呢？
是我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在镇上了。
哦，就是去办那个牛仔裤厂的时候是吧？
对。
那你觉得你毕业三年就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你怎么理解自己经历的这一切呢？你会觉得这是你自己的运气不好，还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境遇？你会羡慕就是你周围那些家里可以帮着安排工作的那些同村的人吗？
第一个是我经历的这些挫折，首先当然是有我自己没有好好学习的因素在，其次就是我认为是我对于未来的一个方向的不确定性。这种方向不仅是说我的兴趣，还有就是我对整个社会追求的东西都不是特别认可，所以我没有办法说有一个明确的动力往前进。我觉得这是我找工作有这么多挫折的主要原因。
你就觉得这个社会太功利了是吧？这其实不是你最关心的东西。
对，那个是我刚毕业的时期，但是到现在的话我也会有一种就是我家里的人脉资源都不够广，也是会有一些影响。但我觉得回到我刚毕业的那个时期还是我自己的原因比较大。
那你会羡慕那些家里可以帮着安排工作的人吗？
我觉得是基于我现在没有办法出国的这样一个现实，我是会羡慕的，就是一个更舒服的躺平姿势我是比较羡慕的。但是如果说我也有能力有希望能够出国，就是能够维持生活的话，我是不太会羡慕他们，因为我对他们追求的东西就是完全不认同不理解。
因为你在来信中说就你的村里的那些别的一些人吧，同村的一些人，还有你培训班的一些同学，他们都可以家里帮着安排工作。你在这信里面说，你说以前经济形势好，这些资源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还可能流入更往下的阶层，但是现在这些资源对他们来说是最稳妥的选择，在手里的资源都同阶层交换了。
对，这个是我的一个观察。比如说之前我父亲给我安排工作这个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的，我姐姐毕业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个时候是有很多成功案例。到了我的这一个时期，工作更难找了，经济形势也不好了，你会发现给你传递这些消息的这些信息源有的是真的，但也有很多是假的。我可以体会到的是，现在如果你再想要像我姐姐就是再往回到6到8年那个时期那样的一个环境比的话，现在是通过这种不正当的途径去安排一份工作也是更难的。
你给我们来信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你从你上学的这个经历来说，就是从小到大到大学，你这个同学之间的这种的阶层的变化，你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第一个方面是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可以看出很多区别。我初中的学校从一个比较一般的学校到高中上了重点高中之后，身边的同学他们日常的消费习惯以及他们展现出来他们能接受到的信息都是有很大区别的。我的高中是有很多人早早就已经翻墙接触外网的资料，甚至开始学习编程了。到大学之后会更加明显一些， 高中的时候还是会有那些来自农村的同学，他们会因为吃饭或者住宿这种零零碎碎的一些钱感到拮据，但是到大学之后，我的经济情况算是中等偏下，但是最最差的那一类也不太会为了聚餐或者是日常的一些开销感到特别苦闷。
就整体来说家庭环境都还可以。
对。
那你对未来是怎么想的呢？你觉得你还有所谓的翻身的这个机会吗？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困难了，因为对于我们这一个阶层来说，我自己能够想到的比较好的翻身途径有三条。第一是做公务员，你一个人做了公务员之后，你再想办法让自己家里的其他人也做公务员，然后你们形成一个公务员家族，这个样子的话是很容易有一个翻身的机会。但现在的话资源更加集中了，这个机会其实也是很难的。第二个就是做生意，这一条途径尤其是对于很多没有高学历的人来说也是非常多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但是现在整体的经济形势不好，你要开店呀或者说你要做一些小本买卖都是非常困难的了。第三个就是你是一个高学历的底层人，然后你可以进入到一个很大的企业，学到一些核心技术，然后你带着自己的技术出来找一个投资人和他一起合伙开一个公司，这是第三个比较有希望比较主流的一个做法。但现在的话公司的经济情况也是很差的，对于我们这样的底层人来说，哪怕你有技术想要去拉到一个投资人也是更不容易的，因为投资人现在也会更加谨慎的去投这些项目。
你对自己的未来是一个什么打算呢？
我现在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比较短期的是我能够掌握好现在做的这一份职业可以独当一面，然后我现在也在学英语和粤语，我想的是哪怕不能出国就是如果能到香港那也是挺好的。
去工作吗？
对，去工作去生活，就是那边虽然说也在大陆化，但是总归是比内陆有更多的一些空间。对。
那你对于就说中国现在就是对你这样子的年轻人，以前可能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往上走是吧，这个叫社会的向上流动，这英文叫 upward social mobility 是吧，现在没有这些了，你会对你自己的生活，比如说你要结婚要生孩子还有自己的事业这些方面你会有一个预期吗？或者说你现在的想法和以前的想法有变化吗？
我觉得整体来说没有变化，结婚生小孩这个事情从我高中到大学时期我整个都是不愿意走这条路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的心理状态以及我的财力都不适合去抚养一个孩子，然后结婚的话整个经济压力也很大，我并不想说为了别人去花这么多钱去结婚，然后还要买房还要买车，
就觉得压力太大是吧？
对。然后小孩这个是我真心认为我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好的特别好的榜样。
那还是挺灰暗的，说句实话你这么年轻25岁。
对，尤其是我看到我的姐姐生孩子，她现在的育儿方式让我感觉是在重复父辈的一些模式，我觉得正在给她的孩子造成很大的一些创伤。那个孩子她刚出生生了一场病，所以我的姐姐对她非常非常紧张，不让任何人接触她的孩子，但是他自己带孩子也会有点歇斯底里，以至于他现在的孩子有点怕人，害怕和外界接触。我已经可以预见到一个自卑，很不敢表现自己，有各种心理创伤的一个小孩正在成长。
其实是你对自己的一个描述吗？
对，是的。嗯，我自己也有很多创伤，比如说我的母亲在小学的时候，因为班上会交很多那种捐款或学杂费，我每次都是全班最后一个人交，我需要每一次老师需要在课堂上点我的名说我没有交钱。其实我还是能感受到我妈妈是爱我的，只是他们那一辈人有太多不正确的教育方式和观念，所以我现在也要为他们给我的这个教育去不断的自我抚慰。
对对，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因为是很苦很苦的过来的，是吧？所以观念上是不太一样。好，谢谢 Josh，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